大家好，我是袁亚。
大家好，我是弯弯。
欢迎收听
两岸友好交流会。
那么今天呢是12月31号，本来我们计划的是想要在后面的几天再策划一下节目该怎么样去进行，然后刚才在聊天的时候，跨年聊天中突然想到了一个话题，就聊到了刚才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关于宠物的。我们刚才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呢，Coco 啊想要企图去扒肉，那其实呢他可以偷偷的就捞走，只可惜他是边叫着边捞走。妈妈，我要捞肉了，我要捞肉了，给我吃。最后呢，
我要吃。
最后呢，显然呢他就被发现了，就我暴揍了一顿。因为现在呢我们家呢有3只猫，然后之前弯弯其实家里面在台湾的家里面其实也养了很多的猫啊，也养过什么狗啊之类的，所以今天呢这个跨年嘛，也想做一个比较 happy 的话题，能够延续到让我们的开心能够延续到2022年，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大家养过的宠物或者是跟动物那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嗯，
先干杯。
好的，你是不是应该先跟人家介绍一下 Coco 是哪一只猫
啊？我们家的 Coco 呢是一个黑色的田园猫，它真的很离谱，它从小，它是个母猫嘛，女孩子应该这么说，从小就虚张声势。天哪，
什么叫虚张声势？
就是它小的时候刚进这个家门，因为那个时候不是说新猫和原住民猫不能放在一起嘛，所以他和波波两个人就从小就是分开的。长到了差不多有几个月，很稍微大一点了之后，他们两个人才放在一起，天天打架，其实也很正常。但是呢，刚开始的时候他比较小嘛，
那时候他多大？
大概4-5个月吧，其实蛮小的。
那波波那时候多大？
快一岁了，他俩就差三个月来了我们家。
哦，那其实还没有差很多哦。波波是一只橘猫，胖橘。
对，它真的非常的胖，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很担心 Coco， 它比较小嘛，因为它来的时候身体也不好，肠胃炎啊什么的，就害怕它被欺负了。
嗯，
然后每一次他俩一打架，我就感觉是波波下苦重了啊，你知道吗？我就把波波胖揍一顿，打可狠了，我就怎么能打妹妹呢？啪啪啪啪，每次打。逢打我必打波波。然后呢有一天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因为呢他们俩每一次一打架可都叫特别惨，所以以至于我认为啊，波波把他咬痛了，咬伤了，对对对。结果没有想到，哇， Coco 心机 girl 呀，哎，这个波波嘴还没下去呢，血要滋出来了，我感觉就是这种，叫的特别惨，可惨了，因为它又是个烟嗓，你知道吗？那一下，
好惨哦！
对啊，就这种感
觉，撕裂。
对对对，然后我就说，终于发现啊，原来不是波波的问题，波波的
心机重。那波波不会很那个吗？波波不是玻璃心著称吗？
他超夸张，
没有。
就他那个来了之后嘛，隔离起来了。Coco 其实蛮可怜的，因为他被隔离在阳台上面，就是他只能看着屋里的我们和波波去互动。偶尔我每天会抽1-2个小时的时间跟他在那个阳台上面玩这样子。然后呢，波波呢？自打了他来了之后，自打扣来了以后不吃饭，不吃饭也不喝水，
绝食哦。
对，抗议你知道吗？就天天蹲在那个阳台那里这么盯着他看，就感觉像是来仇人了，你知道吗？就这样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有一天呢，哦，就发现他在叫我，他不停的在那蹭我，也不是没有饭了，然后呢，我就说，哎，你怎么了？然后就边叫边引导我跟着他走，走到了饭盆边，饭盆满满一盆呢，那时候用的那个计时的嘛，饭盆满满一盆，毫不夸张。我说你咋了你？妈，我说你要吃饭是不是？那你吃呀，你叫我来干啥呀？ 好，我就蹲下来摸了他两下，
嗯，
哦，开始吃饭了，咔嚓咔嚓咔嚓，就
很要你陪他吃饭，
对，
他是妈宝，
对啊，是啊，自打那以后，他定期他不定期就会搞脾气，闹脾气，玻璃心蛮严重的，
刷存在感的一只猫，
就这两天我一出门还是妈，前两天不是还拖长音吗？他真的声音拖好长，他适合去唱什么歌，还带颤音，妈，然后就过来了，可能也是肉抖。
我撸我，快撸我，求撸
吃饭这种，很吵，而且他有，你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你叫他名，他必叫，他没叫波波，然后他立马。他就叫你，他就会应你，但是你要是平时你叫 Coco 他们，你跟他说别的话，他绝对不会叫。走到跟前了之后叫，不过准备摸他的时候，他就会，啊，你终于来啦，好，快点摸我哦，就这种感觉，超夸张啊！另外一只猫也很奇葩，波波是只橘猫 ，Coco 是个黑猫，它是我带回来的猫，还有一个是我室友的猫，江浩的猫，
嗯。
江浩家的猫真的 ，Oh my god！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离谱的猫，你知道吗？超夸张，喜欢玩水哦，啊，夸张到什么程度？就我们家那个定时的水器，每天拿手上扒拉水，那么哗啦哗啦哗啦哗啦，
那水是被它挖完的吧？
对，大概一两天就要重新加一次水，吧？
想要在家里搞个游泳池，是不是？
对。
他喜欢玩，他喜欢洗澡，
他洗澡蛮乖的，讲真的，而且他夏天的时候会在洗手池里面，然后你洗完澡了以后，那个时候我们不是没有关门嘛，他特别喜欢待在，就是刚洗完澡之后，虽然刷完了但还是比较潮湿嘛，就有一些地方还是有水，他就直接这样哐躺下哦，特别悠哉。
啊，我有那个吗？发霉吗？
它没有发霉，
真的，
它还很白，你没发现吗？
因为像台湾很潮湿啊，就是要特别注意，因为
猫会长蘑菇吗？就叫灯，
不是会真的会发霉，就是霉菌
啊，
它
会有皮肤病那种，是不是？
我们家那个金吉拉，我们家全部都金吉拉，六只嘛，现在只剩几只而已。就是潮湿，如果没注意的话，它们就是会开始发霉，就是所以。
但他之前有皮肤病，我听说。
就猫就是要常常帮他梳毛啊。
他小的时候有皮肤病，
真的，
好像说是什么猫癣还是怎么？
那个是抵抗力，
对，
那个是比较偏抵抗力。可是像那种潮湿啊什么的，就很容易会发霉。
但他没有哎，他真的很神奇哎，一个热衷于玩水的猫咪，还喜欢玩杯子啊，就把江浩要逼疯了，崩溃的边缘，那个放在杯。放在桌子上的那个杯子啊，会拿手要去掏，不光是掏，他还要往旁边拨，拨啊拨，就跟那个搞笑视频上面那些猫一模一样。
他好猫哦，
真的，他动不动就会把所有桌子上的小东西全部
拨下来，
拨下来。
那个，
所以我们家很多东西就是那种很小件的东西，你真的要放到桌子上，真的会不见的。
好扯！
就当天晚上，比如说哦，我放这里一块钱硬币，第二天绝对不见。然后对，很夸张。那一次我们请阿姨来打扫嘛，拉开沙发，就失踪的小物件全沙发底下全扒拉到里面了，因为他们那个沙发底下又很窄嘛，他们又钻不进去，尤其是波波啊那个胖身子。
波波
根本不太行，他头都进
不
去。
波波喜欢扒东西吧？
他不太喜欢，他就喜欢叫，
妈的那种，
妈妈妈，我饿了，妈我要喝水，妈我要吃饭这种。
他是一只很有存在感的猫。
哦，他不光他那个时候，他其实不光他现在好很多了。那个时候我在成都的时候，每天晚上在我门口叫，妈妈开门，妈妈开门。妈妈妈妈开门，妈妈，然后再加上他在门口叫，然后 Coco 在楼下发春，
哦，发情，
啊，找老公。
那个猫发情真的是很吵，超吵，超级无敌吵，
不光吵还。那个味道还着实让人很崩溃，所以那个时候我推到那个房子了之后，那人还跟我说说你要不要就是转租出去，这样的话可能会便宜一些。我想一想，哦，算了，我说这些会留了一点味道，因为我专门找阿姨来清理过啊什么的，清理了好几次，
那个味道
要很
久
很久，就说那这样啊，赖金就不要了，赶紧跑路。
但是基本上，可是我觉得母猫比公猫好一点。哦，那公猫的那个，哦，
我感受过，你知道吗？就那个时候，他们刚来我们家，
嗯，
一个在阳台嘛，一个在房间里面，
嗯，
中间它是一道玻璃门，
嗯，
就可以推拉式的，嗯，但他们是推不拉不开的，比较死的那种。两个人就。当一只母猫发出了之后，公猫立马就有反应。
嗯，对啊，
对啊，所以你就看，母猫在这边 ，Coco 在这边呲，啊，波波在这边呲，呲的那个玻璃啊，真的是上半部分是呲不到，还好，它呲下半部分，哦，我就每天回家第一件事情，下了班从我的房间里走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擦玻璃窗。
好崩溃哦！
叽叽叽。
可是你那还，如果是还固定的地方还好。那时候，因为我们家猫第一只养的是母猫嘛，然后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养猫，
嗯，
小时候家里都是养狗啊。那时候当初我爸说要带猫回来的时候，我们还骂他，
嗯，
他说：“哎，我朋友家的那个猫生了小猫了，
嗯，
你们要不要？”因为他去了他朋友家喝茶嘛，然后就看到他小猫好，他说小猫好可爱哦，我们要不要养一只这样？然后我们就骂他说神经病啊，养什么猫？不，因为从小就养狗，所以我们跟狗的互动很好，那对猫就比较，
啊，爱狗党。
对对对，对猫就比较觉得
猫
很阴森，然后又不理人，然后就觉得爱，但是爱理不理的，很讨厌呀，啊。然后后来。我爸又哦，然后谁知道他哪一天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他就把他抱回来了，他就直接抱回来，一只小猫那时候才两个月，刚断奶，
嗯，
两个月大，然后再说，哦，一抱回来全家融化，太可爱了。那时候就在手就这样，你手就这样拎着，
瞪着大眼睛，哦，
对，
对，
然后又是长毛那个黄金金吉拉，
嗯，
虎斑的，
嗯，
哦，好可爱哦，全家融化。然后从此他就在我们家驻足下来了。
猫真的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
然后猫，对，猫就是，然后地位老高了，我跟你讲，我们家地位最高的那一个，然后后来就母猫嘛，然后后来养公猫，后来第一次见识到。就是发情，猫发情，那个我们
糟了哥，
就开始叫，我想说这为什么干嘛？为什么要这样叫？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叫孩子哭，
那时候还不知道哦。那时候家里只有一只母猫的，那时候，嗯，还不知道。哎，欸，猫发情是这样，后来才知道，慢慢讲哦，那是猫发情。然后后来家里有公猫的时候，然后突然就是有那个骚味，你知道吗？
啊，
你应该经历过。
那味道
什么味道啊？怎么会突然有？平常没发情的时候还好，可是一开始有那到了那个发情期，哇，
标记位置
哦，太恐怖了！那个味道我们差点
洗都洗不掉，
差点没崩溃，而且它是到处哎，
欸，对，
那时候
就滋一下，那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糟老公滋，
糟老公滋，哦，我们家母猫不会，我们家是公猫，
哎，我们家一起哎，
欸，我们家母猫不会。是公猫，哦，公猫吃那个味道，哇塞，然后因为那次公猫从小跟我睡，然后后来后来我受不了吧，丢到狗房，你不要再给我进来，因为它在我床，你知道我的床，
它本身它滋完了之后，它身上也会带那个味道。
对，我的床是我的大忌，我自己就是我回到家我没有洗澡换衣服，我是不碰床的，它居然给我在我床头板上面，哦，我快崩溃了，第一次那时候真的是。崩溃，我就把他赶出去。我说你不要再进来。
那我们家不一样，我们家是赵老哥，你在哪？
赵老哥，
你在哪？然后就滋到处都是，
没办法。
我，所以我赶紧尽快带他们去做了绝育。
哦，
后来的生活非常的美妙。然后我来成都之后，不是我来湖南之后，我问他，你们家猫做绝育了吗？他说没有啊。我说 赶紧抓紧时间去做。他说哎呀不要吧，这样剥夺了小动物的生育的权利怎么，我说哼，我冷笑一声，哼，等你以后你就知道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自他床上了。
马上的
马上当天带他去绝育。你知道吗，立马预约了医生，喂医生有空吗，今天可以手术吗，绝育现在立刻马上跨
就送去。
对，
没办法，那真的是，可是后因为我们那时候想说就让他生一胎，
嗯，
然后所以生了一胎之后我们就都留下来了嘛，所以家里就是一窝猫，然后就带去结扎。后来的猫也是，就是我们大概都是等大概一岁多就去结扎，一岁多就去结扎，就是那一批一起去结扎。
可爱，可是好可爱，尤其是刚生下来那个小猫，哦，
那一窝，你知道那一次生下来五只，四只，然后一窝，然后你就看哇，朦胧的，一刚出来还就是湿漉漉的，你知道，就像一坨，然后。哦，然后后来你看到哦，没开始长毛，那个
圆头圆脑，
对对对，然后就像一小头，每天就跟着小毛球，真的是个小毛球，就这么小一只，然后开始慢慢长大，真的很可爱。
那你们家猫现在应该年纪也蛮大了。
嗯，对，那爸爸妈妈都已经
过世
了，对，妈妈18、17岁，
哇，那要活好久。
对啊，从我那时候国中。到那时候就反正就是养到他终老嘛，对啊，
哇，
可是好难，太难过了。
对，
因为你要想17、18年呢，17、18年等同一个小孩子成年，
对，
对，高中毕业的感觉，
对啊，
哦，那种感觉太难过，很痛苦。所以我妈说这就是他们这一批养完不要再养。因为太难过，因为要一直去经历那种
生离死别，
对，很难过。
之前养波波的时候，在养波波之前，我也有一只橘猫，
嗯，
还有橘掌，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想养一只警长，
嗯，
黑猫警长，
哦，
圆梦了，只是名字没有挂上而已，嗯，
哦，
比较可惜，它就是肾衰竭，
哦，
那个时候是朋友从。洪水里捞出来的，
捡到的，
对，
救起来的，
对。
可是猫很容易肾的问题，因为不太喝水，猫真的不太爱喝水，而且其实我觉得猫生病很难发现，
对，
因为猫的行为都是就是那样，它就是每天都要观察它们正不正常啊。可是猫通常出现异常的时候，状况都已经有点
蛮严重的。
对，不然平常其实他们都，其实猫是真的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动物，我觉得
每天舔啊舔啊舔，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
我最想给他们配这个音，他每次一舔毛我就给他们，
很可爱啊，养，所以你只养过猫吗？
对，就是长时间这样算的话，有跟一只狗待了一夜算吗？
一夜是别人家的狗，
对，别人家的狗寄宿在我家一个腊肠，你知道吗？
嗯，
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是住两天吧，白天2到3天，我忘了是几天了，反正跟我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少，我就是白天要去遛它拉粑粑这样子。可能腊肠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那狗好丑，
腊肠很可爱啊，腊肠是小黄金耶，
它，对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狗身体好长，好腿好短，好奇怪哦！这个狗，我那个时候上小学，我不懂啊，我不知道啊。他说这是腊肠哦，长得确实是挺像的。对啊，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就去上厕所，打开灯的时候，他突然抬起头来，哦，那个眼睛黑溜溜的，然后这样看你发着光。有点可爱哦，去上个厕所，上完厕所出来以后再看他在那自己玩他那个铺的床垫子，
嗯，
那咬啊，
嗯，
好玩，然后嗯，好像又有点可爱了，算了，去睡觉了。然后白天早上起来去遛他拉屎，拉粑粑，一圈两圈，咚咚，嗯，好，今天任务完成了。 好，走吧，回家了。就这么待了几天，
哦，
仅此而已。我养狗没怎么养过，
是我从小家
因为狗要遛啊，我是一个很宅的人，我是一个工作巴不得都24小时在家里的人。就如果说狗跟了我的话，可能会抑郁，是真的。
嗯，因为养狗真的比较辛苦，因为我从小家里都是养狗。
你养过什么狗？
哦，好多哦，
哈士奇
养过，
阿拉斯加。阿拉斯加没有，阿拉斯加 有点大、嗯。
哈士奇，然后
哈士奇很夸张，你有勇气养哈士奇？家里面应该
捡到的，
捡到哈士奇。
台湾啊，台湾很常会捡到狗，
捡到哈士奇很夸张哎，哈士奇蛮贵的吧，
路上蛮多的。不是路上
养，不是因为养不起了是吗？
破坏可能破坏力真的太强，哈士奇真的是很疯，太疯了。你知道养哈士奇真的是
你有一个庄园可以，
不是心脏要很大颗，而且哈士奇运动量很，其实大狗运动量很大。你知道那时候我同时养了三只大型犬。一只是哈士奇，一只是黄金猎犬，
嗯，
就是你们
金毛，
另外一只是雪达牧羊犬，爱尔兰雪达牧羊犬，红毛全红的那种，就是三只大狗，都是猎犬，所以他们都是很需要狂奔的那一种。我那时候就除了工作，就是每天晚上回到家，下班回到家就是刚好因为下班也很晚回家，然后那时候我特别租的房子是就是在公园旁边。然后一个顶楼的公寓，
嗯，
就是有大阳台，可以让他们去晒太阳。然后只要我回家，只要是没有下雨的天气，我都会带他们出去去公园奔跑。对，晚上也比较不会有人，你比较不会吓到，因为毕竟还是有一些人会怕狗啦。
对，
对对对对对，就是让他们去公园狂奔。
那养哈士奇，金毛应该比较乖吧？
金毛很乖，金毛真的很乖，而且聪明。
那哈士奇呢？
其实哈士奇也聪明，可是他就是很皮，破坏力超强。我不夸张，那时候我住的是一房一厅，然后一个大阳台嘛。
嗯，
我那时候我住的地方的客厅就是比较简单，反正客厅就是沙发嘛、茶几，然后电视、冰箱这样子。然后我如果出门工作的话，我每天出门前要先带他们去上厕所，上完厕所回到家之后，我就要把我的沙发跟茶几都搬到我的房间去，然后把门关起来。
好夸张哎，这样子啊。
对，因为不然的话他就会把我沙发给拆啦、啊、哈士奇会拆家，这真的是这是真的。
看见沙发就很凶啊，沙发。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喜欢拆沙发，不知道什么毛病。
天哪，
他们就天生喜欢
毁坏者，
对，
复仇者联盟。
而且养他们超贵，因为哈士奇怕热，我那时候住顶楼，顶楼又比较热，就是要开冷气给他们吹，就算我不在家也是开冷气给他们吹。
但是像是那个叫什么暹罗猫，他们不是因为温度越低他们会越黑吗？所以我看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暹罗的很明显，然后越来越黑，就越蠢的黑猫，真的，嗯，然后又胖还黑。
可是暹罗猫不大部分瘦吧？
有的很胖、哦，
真的假的？
超夸张！我到时候给你找几个贴图，真的，胖的呢，胖的那个比波波还胖啊，那个脸超圆，又黑又圆，就跟天上那个满就是新月。
嗯，
你就想象一下新月，就黑色的一个新月、嗯、那个就那么圆、嗯、哇，那个暹罗猫不得了，又黑还圆，
好好笑。
圆圆
哦，而且因为我那只哈士奇捡到它被丢掉的，它是被抛弃养的嘛，所以它有一点它不安全感很重，它有点分离焦虑症。
嗯，
就是它
离开你了它就焦虑，
它就开始叫
啊，
嗯，它一开始叫就会变成那样，然后就是开始哭，就变成这样子，你知道吗？
可怜，你在哪？你在哪？疯出来！你快说，你快出来！你在哪里呀？
是我把你扔吧，你是不是不要我了？我会乖，
啊、
我不开
沙
发，
那个沙发，
对，就是他有
好了
焦虑。 就是很夸张，就是真的很夸张。
养哈士奇，我觉得第一要有钱。
真的，
我在抖音上面看那些人养哈士奇，哇，三天一个家具啊，
什么三
天？三
天
一个一面墙都被跑得乱七八糟的。
对啊，是还好我家那一只它不会去抓墙壁，不会去挖墙角的那一种，
挖墙角，好笑。
不然那个墙真的可能有，真的蛮有可能被它给挖坏。我觉得真的，
像我之前有个姐姐家的猫，它喜欢舔墙，
嗯。为什么
舔门？
舔门
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门和那个墙是有墙角的嘛。
嗯，
他舔那里，我已经觉得很奇怪了。他舔那个门要包边嘛，不是就是那种普通的门要包一层木边啊，是吧？
嗯，
他还舔木门。我一直都在跟姐姐说，他是不是缺点什么？
嗯、
就是是缺根筋还是缺什么？
要
缺什么营养？
矿物质或维生素，因为他们说猫都会自己，猫狗啊都会自己去找，比如说他们去外面可能开始就吃草，可能就代表他缺了一些什么维生素，所以可能会缺一些维生素啊。
OK OK，
对，所以动物的行为都会反映他们。
那我们家波经常舔，
缺爱，
舔我。缺我，
缺爱，
妈妈，
他的猫生只需要有妈妈就好了，他就是
不行，男孩子不
能叫妈，他就是一只妈宝，
这样是找不到对象的。虽然他
不需要啊，
他结扎了，他绝育了，
嗯、对，
那也不需要，但是也很夸张，我也有自己的生活啊，
不行，你的生活就
他总是很深情的看着我，你知道吗？就是
他有可能把你当对象。
哎，真的蛮有可能的，
真的。
我之前抽塔罗牌抽，就说波波把我当成什么、啊？一翻过来 ，lover， 情人牌。当时应该不会是他把我当成对象了吧？
蛮有可能的。
不行不行不行，不对不对，他一定是预示着我啊，妈妈你要找到对象这么回事了。
没有，不是，你想多了。他是心里把你当成对象，等你找了对象，
他就要开始
崩溃。
对啊，他现在就天天瞪我对象啊，天天瞪我对象，
崩溃，
抢了我的女人，死定了！妈妈，妈妈，我不吃饭。他最近真的，自打我。就是搬到这里来了之后，他吃饭的次数就更那个什么了，
更少了，
更少了，焦虑。
哎，我觉得太好笑。波波是一只很好笑的猫，
那他每天一出门就会，基本上就能80%的时间都会看见他。他不是在你门口，就一定是在他的窝里睡觉。
我以为在吃，
吃的时候、嗯、就是在等你啊，就等你妈。吃饭，快点！没饭了。我每次一过去，满满一盆。
他就是要你陪他吃。
而且他每天晚上都吃宵夜，这猫好夸张，他都已经胀子了。你知道他有多重吗？我之前给他量过体重，想想，6斤，6公斤，还不是6斤，六斤都是那个什么，6公斤。
太好了，我家那一只之前最重到8公斤。
八公斤的话就是有点太重了，医生说大概15斤的样子就有点夸张。
15斤就7.5。
对，
8公斤，他从这一只八公斤这一只，他从小就很大只，他生出来就是体型比较大的，
哦，骨架子比较大，
然后还有很爱吃，嗯，很爱吃，是只小霸王，他还不给人家吃。
干饭王，吃完左边吃右边，吃完右边
他不给人家吃，你知道吗？那时候因为小猫嘛，我们有那种就是小饲料盆，因为那种有时候那种很简便的喂猫，可能一边装饲料一边装水，就是给小猫吃的那种，分量很小，就两口、
嗯。
然后因为我们家那时候不是猫刚断奶啊，就刚开始喂他们吃。 要让他们学着吃饲料，所以就会喂他们吃罐头，
嗯，
然后拌饲料这样子，然后加点副食品，
嗯，
营养品，
嗯，
拌给他们吃。然后那时候四只，所以我们有两组这个碗，
嗯，
就是四只一起喂啊，这样比较方便。
嗯，
然后呢，他老大多凶，他吃就左边一只，右边一只，他吃一吃吃一吃。他不给人家吃哦，他把人家就是
推开。
对，你刚刚看正常猫，
滚，跟老师爬，
趴着，然后吃吃吃，他的手就过去把他头推走，他就直接，要不然就是他把旁边那只的头压着，他就这样子压住人家，不让人家吃饭。他从小就
好狠啊，好狠的，
你不可以这样子，人家
好狠毒的。这个事情我想做很久了。想把那儿的头摁进那个水里，嗯，来，你再给我扒拉水，你再给我扒拉水，扒拉。
对，就是他从小就是一只很霸道的猫，
霸道总裁。
嗯，
突然有那种脑中浮现了小说的感觉，霸总。
对，然后不
女人，你引起了我的注意。
吃东西也很霸道，
这个东西只能我来吃，
出嘴，
放着我来，我帮你试试有没有毒。
他护食，从小护食。
阿 Coco 也是，
真的，
他护食超严重。但是他护食呢，他就蛮奇怪，就是他很贪吃。他虽然体型没有 Coco 不没有波波胖，但他真的很贪吃，贪吃到什么程度？就比如说啊，我们的张老师张浩老师，他经常会把他的什么炸鸡啊，乱七八糟的东西往桌上放。
嗯，
第二天呢，啊，满房子全都是渣渣。就是被 Coco 吃掉的。然后 Coco 怎么发现的呢？就有一次吧，他依旧是把那个盒子放在那个桌子上了嘛，我们就这样子看，突然听到 Coco 的声音，这种声音，
嗯，护士，
我说好了，张浩，你的炸鸡又被叼走了啊？没有吧？怎么回事啊？不对，不是姜老师。哦，没有吧？怎么回事？我的炸鸡在我的桌子上啊！我说，我就找到 Coco 嘛，他每次就会往那个餐厅桌底下藏，
嗯，
他餐厅桌那么大个空位置啊，
嗯，
当我是眼瞎还是怎么？扒开，离开我，我要吃鸡翅，这样子。然后我说来把鸡翅给我吐了，就这样看着我这样子，哎，放在那里了，
嗯，
跑了，跑可快了。然后我说那这是什么啊？没有吧，我就放在桌子上啊，就离我这么近，什么时候叼走的我不知道啊。
可我是小偷
哦，他真的超夸张。而且我们还发现他还会喜欢吃面包，就是港荣蒸蛋糕，就那种圆圆的小面包嘛，
嗯，
真的蛮好吃的。不过嗯，我们那个时候张浩老师买了一箱，大概这么大啊，
嗯，
反正听众朋友们也不知道我比划的有多大，反正是这么大一箱。然后呢，总是每一天晚上的第二天度过了之后，就第二天早上，我们就会发现在沙发上面呢放了一个港荣蒸蛋糕，已经被撕开吃了一半的。刚开始我们真的以为是纳尔，因为纳尔很喜欢吃蛋糕这种事情，因为他经常会偷他爸的吐司吃，也是蛮离谱的。这只猫真的，我们家的猫都很离谱。好，然后呢，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家的 Coco 就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们刚开始就是打纳尔，
以为 Coco 喜欢吃肉。
对，我们就以为就是纳尔的问题，然后就要打纳尔。然后呢，打了纳尔之后呢，大家感觉好委屈，他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委屈。然后终于有一天，
一个脸，不是我吃的，
对，
你们为什么都要打我？
对，我做错什么？
我做错什么？
没有，还是这样，我没有偷吃，但是被打好爽哦。
他是个 M 吧？
对，他每一次你打他，就会直接躺到地上，快来打我，继续，不要停，
神经病，有被揍倾向。
然后再接着说这个面包的事情，怎么发现是 Coco 呢？那天呢，我在房子里面嘛，然后茶藤就跟我说，他说港荣蒸蛋糕是 Coco 说不可能，我说 Coco 不喜欢吃这种面类的啊什么的，我说他不是，他特别喜欢吃鸡翅那个时候，
嗯，
真的，我刚才看见他亲眼从我旁边的这个箱子里面滴溜出一个港荣蒸蛋糕，走到一半，我就看着他走了过去，他叼着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就，终于拿到了。然后呢，我叫他，哎，狗狗，他看了我一眼，啪嗒，把港荣蒸蛋糕边看着我边掉了下去，扔到了地上，然后若无其事的走开了，
若无其事。还你嘛，还你嘛，有什么了不起，我晚点再吃。
对，晚点再吃。我们那天晚上就为了测试，就把那个港荣蒸蛋糕呢放到了那个桌子上面。但是好巧不巧，等第二天的时候，哎，那港荣蒸蛋糕确实在那儿。哎，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还以为会被吃到，结果
还掉了另外一个。
对，还有另外一个在老地方沙发上面吃掉了，但是那个蛋糕呢也没逃过去，在第三天的早上被发现死于沙发处。
他喜欢叼东西躲起来吃的那种。
对对，他护食超严重。
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猫就不会，
除了那个。
我们家的猫，它们只吃罐头猫粮，它们不吃人吃的东西。
哦，我们家猫吃稀奇古怪的东西、
啊。对，我那个啊，吃那个台湾有一个零食叫做北海鳕鱼香丝，就是怎么跟你形容呢？它就
是鱼
鳕鱼条、鳕鱼肉、
啊，
可能类似
肉
对，
像蟹棒条那种。
对，可是很好吃，对，很好吃。如果
猫喜欢很吃，猫很喜欢吃这种东西啊。
对啊，他们喜欢吃这个啊。还有一种东西，你知道，你们有吃过那，你有吃过那个章鱼小丸子烤的、
啊、
章鱼烧？章鱼烧不是上面都会撒那个柴鱼片吗？你知道柴鱼片？我们家猫喜欢吃柴鱼片，然后每次买章鱼烧的时候，跟老板说多给我一点柴鱼片，回家给猫吃。
那猫不能吃太咸的东西。
那个没有
啊，那个没有味
道，那个没有什么味道。
我们这边有一部分就是咸，可能是它急。
它可能有酱，那我们的酱都跟老板说另外帮我放。
但像这样的话，应该猫本来就喜欢吃海鲜啊这种东西。它波波你喜欢吃，你知道它喜欢吃什么吗？
是，
除了饭，它喜欢吃瓜子。
瓜子
就是人们可能。茶余饭后嗑的那个瓜子，
好奇怪哦。
他我们也是有发现的过程。
为什么？
就那个时候我在成都的时候呢，就偶尔嘛就嗑瓜子跟朋友聊天嘛，然后就会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去。但第二天早上起来，那垃圾桶里面必倒，垃圾桶必倒，然后瓜子皮洒落一地。他当时就很奇怪，我说为什么呢？就很奇怪嘛。每次都要扫，终于有一天发现，在我嗑瓜子的时候，剥在那里，他在那里闻，然后在那翻垃圾桶，你知道吗？我当时就抓了个现行，然后后来发现他是喜欢吃瓜子，我就给他剥。每次我嗑瓜子的时候，我就剥十颗出来，我说给你吃，吃完他还要，把。手一搭到你腿上，他说：“哎，我还要，啊，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再多给我一个，一个就一个。”
妈妈吃瓜子
啊！妈妈吃瓜子。
妈妈今天吃瓜子吗？妈妈今天要聊天啊，吃个瓜子吧。
也就是这样子。
那他们喜欢吃罐头吗？
喜欢，很夸张。他们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不吃的。那个时候 Coco 做完绝育之后嘛，医生说你们家那个猫啊要静养，因为它缝了针嘛，母猫它不是要再度，他们都缝
开刀，
对对，然后说回家了一定要静养，不要让它跑。但是它呢可能会因为疼痛，就是麻药后它就可能
不
想动了，
想
对对，然后 Coco 带回家了之后啊，就是麻药醒了都好了，哦，他在房里面上窜下跳不说，吃那个罐头啊，怼着他吃，从这个房间这一头啊怼到那头，因为他不会带一沙白圈嘛，从这个房间怼到那一头，从那边怼到这一头，就一直怼着那个啊，一直啊，就这么吃，哇塞，我一个头大，你知道吗？头痛。
可是人家都说动物像主人，
所以我吃罐头呀。
所以你是个吃货，你们家两只也是吃货。
但是他俩吃的真的很夸张哎。那所以说我也是一个心机 girl 是吗？
心机
啊，有人打我啊！我玩打人，我玩打人，
狗不好使。哦，原来 Coco 都跟你是，然后波波也是跟你。
啊！我平常会
刷存在感。
大家好，我是圆圆。他跟我 battle 唱歌是吗？
看谁的气场，
对，
看谁先断气。
在下输了，对不起，您长。他叫声真的好长，好夸张啊！这只猫。
所以你除了猫，没有养过
兔子？
兔子哦。嗯，小时候养，
对，叫白雪公主，是只公兔子，很认真的跟你说，我不知道它是公兔子。刚开始，因为那个时候不是一直说那个小兔子是白色的嘛，然后眼睛要是红色的，所以我从小就觉得兔子就应该长成这个样子。然后有一次跟我青梅竹马去公园里面嘛，就买了。我说这就是兔子该有的样子，他就买了个那种斑点兔，黑的、土的、白的、哦、黑的和白的，相间的那种。他那只是只母兔子，他叫什么？叫毛球吧，好像叫。这个名字是还好，但我那个时候呢，就有个公主梦，我就希望呢，我的所有东西呢都要是公主的，
公主风。
对对对，笼子呢也要封。粉红色，然后兔子呢叫白雪公主。到后来我才知道它是个公的。
你怎么知道它是公？
妈妈说的。
妈妈怎么知道它是公的？
妈妈说它是公，因为小的时候它看不出来是公母嘛，很多就像小猫一样，没有发育健全的时候是看不明白的。当长大了之后发现，它是只公兔子啊！啊，
那兔子你养很久吗？
养了有半年的时间吧。但他们的味道真的很重，
是啊，
对，他们拉粑粑很臭，超臭。
可是兔子不是吃草吗？
对啊，但他们拉粑粑超臭，而且拉的，你有吃过大陆的六味地黄丸吗？就是那种里面一拆开有好多粒黑黑的药那种。
我知道那个，
跟他一模一样哦。
我知
撒了一地，就那种感觉，还特别臭。每天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打扫他们的。吐舍，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因为没有时间养了嘛，因为味道实在太大了，整个房子60平米的房子，那个时候我们家比较小，所以味道散的都特别快，就送到乡下去了。然后呢，毛球也被带走了，
毛球
他们两个人生了一窝兔子，
真的假的？
然后被吃掉了，没有开玩笑，
我都听听我养啊，好惨哦，好惨，
然后。后来好像是冬天的时候，我不知道孩子活了没有，但他们两个人好像是不小心被冻死了。
啊，好可怜啊！
两个苦命的鸳鸯，奔跑在冬天的夜，走吧，我们私奔，然后又冻死了。
我有养过天竺鼠，
就那个呲着牙那个汪汪。
天竺鼠，对，这也跟我觉得跟。
啮齿类动物，
啮齿类，对对，哦，真的很会咬东西。因为天竺有时候还是要放它出来跑嘛。然后它有一次我在用电脑，我那时候在做报告，打字打打打，啪，没了。我想说，
停电
了？停电吗？我想不是啊，因为其他的电还亮着。我想，哎，为什么我电脑上它把我电线给咬断？
电脑电线。那么粗哦，
嗯，他们哎、欸，他们牙齿超利的，他们牙齿真的很利。
波波快点，没有到这个步骤，要不然我死了，耳机可不是一个两个了。
是哦，那个真的是我傻眼，我那时候才知道，哇，这么能咬、哦。我后来就把那个电线都把它
捆
起
起来，
要不然就是把那个，我就特别去买了一个那个
盒子
罩在那里，把电线装在里面，因为其实它咬电线。电线断了就重买一条，
我怕电死。
对，主要是怕电死。
好夸张、哦，
好夸张，很夸张。
波波也是啮齿类动物哎、欸，他很喜欢咬线哎、欸。
那是猫，它只是一只很喜欢咬线的猫。
它真的好喜欢咬线，我的所有的耳机，从我养它到现在，我觉得不下十几个。我光在耳机上面的费用就花了不少的钱。
波波真的是，
我都怀疑它是上辈子，
它可能上辈子被耳机缠死。
对，
这辈子看到耳机莫名的怨恨怨念，
他真的
油然而生，看到他就想把他咬爆。
最可怕的是什么？他咬耳机真的不算什么，他有一次咽进去了。
咦？
就我拼耳机的时候，因为我有这样一个爱好，就是他咬断了之后、嗯、，OK， 好吧，那我就把他们都放好嘛。
嗯、
有一次他咬特别碎，
嗯，
咬特别碎之后呢，我就想。它不会吞下去，我就拼拼拼，少了一节。
嗯，
那怎么办？要不要去兽医那里啊？怎么办？它会不会直接被缠死？它不会吧？然后过了两天，我就天天扒他们的屎嘛。我从来没有关心过他们的屎，就那一种很非常关心。然后突然发现 ，Oh my god， 一节癫痫。
好夸张哦！
从那以后，他们就不允许进我的房间不说，而我如果要进来的话，我就会把我的线全部卷啊卷啊卷啊卷啊卷啊，全收好。啮齿类动物，
啮齿类的猫，
妈宝，啮齿类动物，声乐家，
声乐，好笑。
还有什么动物？别的，你有养过的动物？
龙猫，
龙猫算啮齿类动物吗？
是，它是。哎，叫龙鼠吗？你们这边叫什么？
我们叫龙猫、欸，哎、
啊，
我们就
叫
龙猫
啊。因为在台湾是不合法的，
抓起来，听见了没？抓起来。
可是真的，后来是因为真的太吵了，就送给亲戚的小朋友养。因为他们家也是有养很多宠物，有养什么仓鼠啊、老鼠啊，所以他们可以一起生活，所以还好。
可是仓鼠不是不能。不能说养很多同性吗？
嗯，
他们会打架。
我没有去研究，
那好像说不可以，
真的
会吃掉。
反正我没有去研究那种，因为我从小就觉得他们好像很容易死掉，所以我不敢养。
很脆弱。
对对对，
可以养乌龟啊。那个时候
我小时候最喜欢养的，其实那时候最喜欢的宠物是一只鱼，是一只斗鱼，很漂亮很漂亮的斗鱼。你知道斗鱼吗？就
小的时候台剧里面那种、
嗯、对啦，有一部台剧叫斗鱼，可是那个斗鱼就是尾巴
亲嘴巴
啊，
然后那个亲嘴鱼，对不起，
它的尾巴然后身体的颜色就很漂亮，我、嗯、那只是蓝色的、
哦、你们可能根本就看不见，我玩在这里比划吧。他尝试在比划、哦、
就比划一只斗鱼。
我们今天晚上一直在比划。我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懂那种这么大，他长成这个样子，就这个样子，蓝色这个样子，你自己猜，他的尾巴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
脑补一下，百度。
我听得，我也不知道这边养斗鱼人多不多。小时候有一阵子，
我有听过，我有见过食人鱼，养食人鱼。
斗鱼只能养一只。
对
对对对，
两只会打架，
对，所以
三只会更
打。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就养一只，然后看打。
你应该是个很孤僻的人吧？
是啊，
看出来了。我们两个人应该不打架。
常常帮他换水，
一山容不下
二虎。
啊呜、
哦！我不是虎。还有养过什么？想想看哦，养过很多狗，
养过猫，养过狗，养过。啮齿类动物，
天竺鼠、龙猫，我还养过什么？
那个时候我姐就跟我说，因为我局长不是去世了嘛，超伤心、超难过，那是我人生的谷底了，不行了。然后
养他多久啊？那时候
养一年，
嗯，
他也蛮可怜的。然后我姐就说：“哎，你以后别养猫了，你养乌龟吧，乌龟说不定呢，不光能伴你到老。”而且呢，还能给你送终。
你姐好恶毒。我还养过鹦鹉
啊，我也养过鹦鹉，
玄凤鹦鹉。
我养过小鹦鹉，
你是那种
小鹦鹉，
我养的是那种玄凤鹦鹉。
说到这个鹦鹉，我真的气死了。
对啊，
这个鹦鹉呢，有一个大鹦鹉啊，白色的，很好看。然后是我姥爷那个时候 肺癌住院的时候飞到我姥爷的房子里去的，
嗯，
病房里去的，
嗯，
很神奇啊这只鸟，
嗯，
然后我姥爷就把它抓到了，
嗯，
就送给了我，
嗯，
然后它很聪明哦，它一回来就放在箱子里面嘛，
嗯，
真的玩那个中间给它插了个笔，
嗯，
它那玩它那转那个笔，
嗯，
哇从来没见过这么叫什么呢自来熟的鹦鹉，我们就很开心啊，这个天赐叫什么天赐福舞，天赐福鹦鹉，就给他配了个小媳妇，
嗯，
一个青色的小鸟，
嗯，
但是呢那个卖鸟的人说，就说这个鸟啊它挺大年纪的了，可能就搭个伴儿，
嗯
OK， 可能它也活不了说好几年好几十年这样子，十几年这种啊，没关系啊，反正就养完嘛。然后超夸张，他们两个啊进了那个笼子啊，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他们俩会开笼子，就那个大鹦鹉会，
嗯，
会开笼子。
其实鹦鹉很聪明，
对，
嗯，
那个小鹦鹉呢刚开始傻不愣登的，
嗯，
刚进笼里面啥也不知道，就特别慌张，后来也开始学会去转那个圈圈，
嗯，
你知道吗，
嗯，
然后呢到后来也开始开笼子，当时赶紧就把那个笼子啊，
嗯，
绑起来嘛，
嗯，
然后有一次呢我没绑好，
嗯，
给他们喂完食了之后我没绑好，
嗯，
第二天早上起来
飞走，
笼子空了，窗户打开的，哇，现在我现在想一想，仔细回想一下这里面的种种细节，我现在怀疑那个白鹦鹉啊
是来骗媳妇，
是来骗
骗个童养媳妇，
双宿双
飞。
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我很单纯嘛，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就每天像个人家是望夫石，我是望鹦鹉石，就趴在窗那边，你们什么时候回来？悄悄，悄悄，玲珑，还取特别土，特别土的名字。悄悄，玲珑，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就每天盼着他们能飞回来，你知道吗？等了一年，
你还等一年呢？我天，那鸟飞出去就不会回来，狗还会自己回家。
我现在想就是在骗我的钱，骗了个媳妇走，我很伤心。然后我那个时候在想，应该是一个训练很有素的人养的这个鹦鹉，然后让他出来骗人，然后再让他们给他配鹦鹉把他带走。
也不是每个人捡到这鹦鹉就会买另外一只鹦鹉回家了好不好，你真的是想太多了。你买没看，我就等看你什么时候给我多买一只，我就带着他跑，这样生病啊。等到哎，逮到了吧，逮到了。
这是我养鹦鹉的过程，嗯，那你们鹦鹉应该是大鹦鹉吧，
玄凤它也没有多大，它这样子
白色，
然后
红色，
黄色，
黄色，
然后有尾巴很长，也很聪明啊。可是鹦鹉好哦，
可是那后来它怎么了
哈，
它发生什么事？
我出去玩的时候放在朋友家，因为他家有养鸟，
嗯，
然后
被吃掉了，
不是，就是没有也是笼子没关好飞掉了，
哦，
还是找了，也是有找了，
望鹦鹉
也没有去望啊，就其实飞出去就不太可能会飞回来，又不是鸽子的话就有可能。
鸽子好吃，
你知道是你知道那个赛鸽吗？以前我小时候我爸有养，
嗯，
有养一笼赛鸽，那鸽子他们真的就成群咻这样飞飞飞飞，
对对对，
然后自己再全部回来，这样子，
对对对，
超酷的，
超酷的，
对啊，
好酷哦，嗯，所以最后得出来结论还是养乌龟好。他不会飞走，他很长寿。
我小时候我哎，我还没出，应该是我出生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妈那时候有三只狗，两只牧羊犬，那种德国不是德国牧羊犬，那个叫什么牧羊犬我忘了，反正就是牧羊犬，也不是边境哦，就反正就那种古也不是古代，那个叫什么，
就是个牧羊犬啦，总的来说
就
是
牧羊犬，然后一只圣伯纳，也是三只大狗，
嗯，
然后牧羊犬叫 King，
嗯，
然后公的叫 King， 母的叫妞妞，
啊，
然后是那个圣伯纳叫 Apple， 然后他们是聪明到可以自己去遛自己的狗，只是他们都是赛犬，就是那时候都我爸妈那时候带他们去比赛， 然后那时候我们家距离那个大公园走路大概也需要5到10分钟吧，然后有时候我爸妈忙就让他们自己去散步，他们就三个自己去散步，再三个回来回家。
我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们家楼下是一只松狮，
嗯，
长得特别可爱。松狮嘛，它就
松狮很凶的，
松狮很可爱，那只很可爱，
松狮很松狮其实攻击性蛮强的，
但是它真的，我跟你说毫不夸张，它每天早上自己去遛自己，
嗯，
遛自己的狗，你见过吗？然后它超级乖，它就会在如果说它出来了之后。楼下，因为他出来都很早
嘛，嗯，
楼下的那个单元门没有开的话，他就坐那等，
嗯，
等到一个人给他开门之后，他就会一直送到这个人去到，比如说小区的门口，
好酷啊！
哎，对，然后再自己回来，再自己遛自己，遛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回到单元门里玩够了嘛，自己等单元门下一个人来开门，
嗯，
开了门之后他就再上去这样子。有一次他就送了我去上学，
好酷啊！
啊，一直跟着我，一直跟着我，跟到我那个小区的后门旁边，就我们学校嘛，
嗯，
他就走了，
哦，
他就转头就走，
嗯，
他只在那个小区里面活动，对
范围。我们家我妈说，因为那个 King 跟妞妞他们是一公一母嘛。然后 PO 也是公的，然后妞妞很傻，啊，就是常会想要去跟人家玩，年纪比较小，
嗯，
想要去跟别的狗玩，然后有些狗不喜欢跟狗玩啊，
嗯，
然后就会想要凶它或欺负它。然后你知道圣伯纳吗？
嗯，
超大的，
超大的狗。
那时候那个 PO 就会出来，就如果人家要攻击妞妞的话，他就出来把人家扑倒，因为圣伯纳很大只啊，然后。对，所以他 King 妞妞就是他们三个出去其实很安全，因为其实正常来说不会有人接近这么大的狗。
哇塞！
那时候早期的台湾还没有那么管那么严啊，因为
宠妹狂魔。
对，然后 King 我妈说 King 那在那个公园很有名，
嗯，
就是因为他是冠军犬嘛，
嗯，
然后因为大家都认识啊，就是那边养狗的人都认识，然后也知道那是我们家的狗，所以 King 去就是晒晒太阳。然后他说他 King 在那边散步就很像在巡视他的王国，就真的很像一个 King 这样子，很好笑。然后妞妞就是到处去找人家玩，然后人家不想理他，就是有时候可能快要打架的时候 PO 就会出来。
好酷哦，
很酷啊！
哇，这个家族好酷哦，
很妙
啊，好像一个小说哦。我这两天总是好像小说，
很好笑，很可爱。
对啊，
你们干嘛？跟我玩一下又没怎样，少块肉哦。
动物真的我觉得好可爱，不管是猫还是狗。
对啊，
但狗的话我是真的不考虑养。
哦，养狗真的很累，我也
你要给它很多很多的爱，其实
对对对，而且他
猫还。像他们现在就是可能盲猜，可能就是在窝里面睡觉。
而且狗真的要狗的注意力需要比较多，不然他们真的很容易
会生病，心理疾病。对，
而且狗需要的运动量也很大，就养狗是真的要一直带他们去运动，一直带他们去运动。我那时候每天我养狗最少2次。基本3次，能的话都是3次，在我范围所及内就3次，基本是一早一晚，就遛狗，很累，
太辛苦了，太辛苦了。
我们家那时候养那只爱尔兰雪牙犬才好笑，那只也是我朋友他们家捡来的，
嗯，
捡到了，然后不，他们家都养小狗嘛，然后就说看我要不要养，我就想那不然我带回家几天好了，
嗯，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家有猫嘛。可是那只狗，我带回家的时候，它已经2岁了，它超级安静。我养在房间，我养在房间养了一个多礼拜，我妈没有发现。
这也太安静了吧，这个狗
不出声音的。我就给它弄了一个柜子，然后上面铺垫子，然后弄了一个被子给它，
嗯。
我跟你讲，它有公主病，它觉得它自己是公主，它就自己上去，然后就睡觉。
可妈妈不会进房子吗？
我妈不会进我房间啊，她没事不会进我房间。然后我每天要出去遛狗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我妈不在客厅的时候，我就说走去散步。然后我就出门，然后她就跟着我后面哒哒哒哒哒，然后我们就出门了。
那最后呢？
啊，
还回去了？
没有，最后 就养起来，我妈根本没发现。后来是怎么发现？有一天我妈洗水果，问我要不要吃水果，然后她一看说你要不要吃水果，然后她看，那只狗躺在柜子上，我房间的柜子上。然后我妈说怎么有只狗？
然后那狗看看你，怎么被发现了？怎么办？我是应该跑还是应该？
然后她说，我说其实她已经待在家里两个礼拜。然后我说哦是哦
好冷漠好冷漠
两个礼拜他怎么那么安静我说对啊他都没声音他连去公园散步就我们带他去散步他就自己走累了他就自己找人家狗嘛都是走得累了然后可能坐着休息然后直接地上就趴下来了他不是他一定要找椅子真的他一定要找椅子就是、
本公主的椅子在哪里快点
就是他一定要找椅子哦就是那种可能公园有那种长条椅子就走一走累了我们可能就想说休息然后我们就坐下来坐在那椅子上为什么会发现我们坐在椅子上
在椅子上吗
对他就直接跳上来然后躺在你旁边然后这样躺一条因为他超长因为他很大只啊、他就这样躺一条
好笑了吧
然后那个我们遛狗的地方它有个遛狗区就是你在那个遛狗区里面可以把狗放开然后可以在里面跑然后我们家这只公主呢就进去遛狗区把它放开它就去上厕所然后走走走走走晃两下然后因为遛狗区一定要有给人坐的地方嘛因为一定是人在遛狗然后它就自己然后就绕到这个椅子上跳上来
躺倒
椅子上他永远只会在椅子上。
公主，
他是公主啊，而且他走路很好笑，他走路就是很小心。他看到那个水，就地上如果一滩水，
绕开
绕过去。
他好爱干净哦，又洁癖吧他？
他很嫌弃。然后如果那种有那种很脏，就那种玩得很脏都
狗，
他会吓到，就来接近他，他会吓到。
哎呀妈呀！好恶心哦！
我弄人家就满头都吵的那一种，很好笑。哦，我们家这只狗也是很有趣，
真的好好笑，
很好笑。
本公主就躺在这里，
她是公主。
哎呦，你怎么这么丑啊？好脏哦！
而且它就真的都坐在椅子上，而且它就是那种，就是很多，
它会撒娇吗？当它，
它会撒娇吗？还是会？
他撒娇是吗？快摸我！
不是这种，他就只是会在你旁边，然后坐下，就这样。要不然就是走过来，然后把头放在你腿上，这样子。
摸我，
因为他脸很长，因为他是猎犬。
摸我。
然后那时候我刚开始养他的时候，因为他也是也那种其实被抛弃啊，或者是我被虐，他其实有一部分算受虐狗。对，这种狗它对人的戒心跟那种
性格很孤僻，
防御感会很强，所以刚开始其实它跟我不是很亲，就是我们出去遛狗，它就总是离我
很远
一段距离，就是牵着绳子，它就离我一段距离，然后慢慢慢慢才靠近，就养了一阵子之后，它才慢慢慢慢走到我旁边。我那时候连去学校上课都带着它，
好好的狗哦。
带他去上课，然后他都会跟，他就很乖，就是跟在我旁边。
对狗下狠手的，真的。
对，还是不要提倡不要虐待宠物，然后不要去，我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因为接触这些东西，所以我在台湾做过一阵子义工，就还是要提倡大家就以领养代替购买，就是
对，
就是因为其实还要被照顾的这些。动物其实很多，可是其实我很少，我几乎在这边没有看过路上有流浪动物哎、
欸，很久之前应该还是有的，学校那边有很多，
真的、哦，
对，那两年我没怎么在观察过，但我们之前我在成都的时候是有的，我们那边有好多野猫，
我在路上真的没有看过流浪动物，我在福建
因为有的会被抓起来，
对，像那时候。台湾就是也是有那种捕狗大队、啊、就是抓进去收容所然后12天
没有人领养
就直接安乐死
对
啊
好惨哦、
但那时候在那种收容所当义工的时候就哦好很难过就是那个心很难过对
所以还是 倡导大家，就是如果你真的选择去养了一个宠物的话，还是要对它负责，要不然它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因为宠物它没有选择权。
对呀、啊，
对啊，你可以选择你要养或不要养，
对，
可是它没有选择它要不要被养，
对，
所以养了就好好养，不要虐待宠物，也不要抛弃它。
对，而且一定要是在那种自己有足够差不多的经济实力能够养活你，并且能够有很多的钱来养宠物，因为宠物生病
医疗
太贵了，
超贵的，
它比人的还有夸张，
对，非常贵非常贵，
所以能养就好好养，也不要让他们去生病、嗯、生病了不光你自己的钱包遭罪，他们自己也蛮遭罪的，
对，就是要好好照顾，好好照顾他们，就是他们就会身体健康快乐开心，因为他们的一辈子的寿命其实也没有多长，了不起猫了不起就十八二十年、
嗯、
最长大概就二十几年吧，我在网络上有看过二十几年的猫，可是平均大概都是二十以内，
嗯，
对，所以就是他们最长也就这么多时间，
对，
他们
的人生，他们的人生充斥着你的存、
啊、
你的存在，
你选择他，他这辈子就真的只有你，他也没有别人，对啊，
他的回忆也只有你、
嗯、
所以你给他带来的好的回忆或是坏的回忆其实就他也
哎、欸，可是其实我不知道你信不信宠物沟通这一块，
嗯，
就是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妹有去接触过这一个东西，然后也有就是因为他们在学习跟宠物沟通嘛，所以就是当然会有练习什么什么，然后那时候他也有请老师就是跟家里的宠物沟通，其实因为你也知道我很忙嘛、
嗯、
所以就是怎么讲都不会，我不太敢去听，因为其实就很自责自己没有很多时间陪他们，
嗯，
对，
所以就是猫都是在妈妈那里，
对，然后可是听出来的结果都是会出乎你意料，
嗯，
真的很多，其实很多人都是会觉得说其实自己这一辈子其实很没有好好照顾他们的宠物或什么，可是后来发现真的宠物就是因为他这辈子只有你，
对，
所以他对你的真的不会有很多怨言，他反而很会替你
安慰你，
就觉得说没关系，你就是很忙，你就是要工作，
对
对，就是这种，其实很就是讲，我只要讲到宠物，我会很难过，
不要难过，新的一年怎么可以难过呢？
就是会感，也是感动吧，我觉得就是宠物是一个很窝心的伙伴，
对，
就在你的生活里。
所以要珍惜，不光是珍惜跟家里人待的每一天，要珍惜就是你选择这些宠物们，他们的人生就只有你了。
嗯，我觉得要珍惜很多，就是不只是宠物啊，还有你生命里的很多存在你生命的任何一个人。
对
对，
升华的主题。
没有，又刚好讲到宠物沟通的话，就想到很多。
对，今天的最后的话题呢，也是留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关于你和你的小宠物，或者是你和你的一些小动物的一些故事。
嗯，
就在2022年的开头，希望你能够听到这样一期节目。哎，我鼻音好重，我最近一定要注意身体哦、
嗯，
要不然的话，感冒真的是很糟心的一件事情，
真的。
最后呢，在这样一天，嗯，也想祝大家
新年快乐，
祝大家2022年发大财，行大运，多赚点钱，
财源滚滚来，
红包也拿来。好啦，那么我是袁雅，
我是弯弯，
再次感谢您收听两岸友好
交流会，
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